有些的日期对某些人来讲是特别深刻的、深刻的印象的，可能是有些是开心的庆祝，譬如说你结婚、你生日；有些是可能想起那个日子会特别的难过。对我们当中有些长辈来讲，918或者918，可能对我们一些长者来讲是一种伤恨、伤痕。对我们这辈来讲，64对我们来讲也是个伤痕。在香港，在我的教会，6月4号基本上全教会都穿黑色衣服的。生命堂的弟兄姐妹，有一个时间，有一个日期特别敏感，就是明天326。当我在思想在326之前要讲什么道，看一下教会的历史、教会的年历，今天刚好是主进赶耶路撒冷城的那一天。今天是全世界的中束节，是耶稣进城那一天。耶稣知道他面对十字架那一天。我在想，这个今天的中束节跟326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大家听下去就可能多一点的了解。主耶稣进城那一天是应验了400年前先知撒迦利亚所预言的，在撒迦利亚书9章9节圣经这样讲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耶稣基督进城那一天，就是应验了400年前先知撒迦利亚所讲的话。他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，他要作王。主耶稣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《路加福音》19章，耶稣公开他的身份，他是一个王。刚才撒迦利亚先知说：“你的王来到你这里。”我们来看《路加福音》19章28节到40节的时候。你看到主耶稣知道这次是他最后进耶路撒冷，因为面前的就是要上十字架喝这个苦杯。在他过去的3年呢，他无论呢行了神迹也好，教导门徒也好，门徒承认他的基督也好，耶稣后面一定讲一句话叫他们不要讲，对不对？不要公开，不要张扬。但这一次耶稣要公开他自己的身份，他要作王，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。他公然接受所有人的对他的敬拜。这一天很特别，因为在耶稣30多年的历史当中，没有一天像今天这么光荣、这么光彩。因为耶稣他要作王，他要成为别人的敬拜的对象。但圣经讲他骑的是个驴驹，而且是没有人骑过的。因为在按照民数记19章1到3节，圣经是这样讲：耶华晓谕摩西亚人说，耶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法是这样的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值还没有复个轭的作为献祭献给神。所以在宗教的所有的献给上帝的都不需，那个牛是不能复过轭的。所以耶稣要骑一只驴驹是没有人骑过的。耶稣他是王，究竟耶稣是不是王呢？我知道有一个小组在2个礼拜之前，他们讨论一个问题：耶稣是不是王？魔鬼是世界的王，还是上帝是耶稣是世界的王？听清楚了，自从人选择魔鬼那条道路，选择听魔鬼的话，吃了那个禁果之后呢，魔鬼撒旦就成为世界的王，暂时成为世界的王。所以世界的掌管就在手里面，只有以色列人、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神在所有万族当中选了一个民族成为一个灯台，成为他的儿女，成为他的民族，他要成为这个民族的王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神跟他讲说，你带那些以色列人去旷野要敬拜神，要成为他的王。 所以现在在中树节这一天，耶稣进耶路撒冷那一天，他公开承认，他要公开向魔鬼撒旦挑战，说我要做王，我要成为那个王。所以假如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的时候，比拉多进了埃门，对耶稣说，对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？比拉多说，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三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比拉多都对他说，耶稣回答说，当魔鬼当日世人选择听撒旦的话，吃那个禁果之后，撒旦魔鬼就成为世界，暂时成为那个王。但圣经很清楚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什么而生？耶稣来就是个王，所以他接受天使的赞美，他出生的时候接受博士的敬拜，接受世界人的一个承认。但是这个王，这个国王，这个王，这个主权还没有完成。我们神学有一个名词叫 already but not yet， 就是他开始他的国度，他要开始叫人，他是成为一个王，但是还没有完成。所以这里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十八章三十七节，比拉多对他说，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。他就是一个王，但是世界的人拒绝的时候就不是王。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经文，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还有刚才那个句话后面还有一个括弧，是神的国在你们中间。当人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，耶稣在那就是他的王权，就是那个王国。所以神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公开承认他是王，公然接受人的敬拜，他要公开承认他就是王。当人不接受的时候，他仍然不是王。但我们接受主的人，我们很清楚，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。神的国，什么叫神的国？就因为他可以掌王权，神的王权就在我们当中，所以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的意思。最后在启示录的时候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耶稣要在荣耀的降临的时候，整个世界他要做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 already but not yet，开始神的国，但是还没有完成神的国，大家记得了。所以这个世界，假如有人问你，这个世界谁是王？很清楚，谁是王？魔鬼是王。但我心中谁做王？耶稣是王。教会谁做王？耶稣做王。所以耶稣的国度就在我们中间。我们再来看，那一天耶稣进城的时候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？我们来看十九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六节，请六姐妹再帮我读这几节的经文，准备，请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，我们来看十九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六节，四十一节，准备，请。你的仇敌土垒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必要扫灭你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。四十五节，耶稣进了殿， 耶稣进城那一天，他要公开承认他是王，他公然接受所有人的对他敬拜。那些人说：“何善啊，何善啊，大卫的子孙是应当称颂的。”他们认为这一位弥赛亚可带领他们推翻罗马的政权。过了五天，这一批人失望了，因为耶稣没有带他们推翻罗马政权，所以五天之后他们改了口风，他们不说大卫的子孙是应当称颂的，反而说什么把他钉在十字架。同样是那一批人，今天他欢呼：“主啊，你进来了，大卫的子孙，我们欢迎你。”五天以后，就是我们快到的礼拜五，他那些人说把他钉死，我们不要这位弥赛亚。同样是那一批人，当主进来的时候，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做了两个事情，按照路加福音讲的两个事情：第一，他为那个圣城而哭；然后第二，他洁净圣殿。但是呢，假如我们看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的时候，可能耶稣只做了一个事情，就是为耶路撒冷哭。因为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请我帮找一下，对，十二节，第二天，然后第十五节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进了圣殿。第一天耶稣进城那天，应该只做了一个事情，就为耶路撒冷哀哭。然后第二天，就是明天了 ，OK， 就洁净圣殿。第一，他为圣城哭。为什么为圣城哭？耶路撒冷本来是平安之城，耶路撒冷本来是全世界的中心，耶路撒冷本来是全世界的灯台，耶路撒冷本来是神选民当中聚集的地方。但是他们不悔改，他们骄傲，耶稣哀哭，看着这个城而哀哭。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预言，我们一起来看十九章四三节：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女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面。他们看到那个圣城，耶稣看到圣城，耶稣难过，耶稣哀哭，耶稣哀哭，因为这个城本来是成为灯塔，但到最后他们不接受主。耶稣就讲了一个预言说，因为这个城很快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。耶稣讲完这个预言，大概四十年以后，主后的七十年，罗马将军提多带领罗马人进到耶路撒冷，围筑起一个土垒，把整个耶路撒冷包起来，然后下令把耶路撒冷焚烧，烧了几天几夜才把这个耶路撒冷烧光。当时罗马的人跑啊的走，走了之后，提多将军走了半路，他想起不行，因为那个圣殿是用金所铺上去的，所以他就说：“我要回头把黄金拿出来。”他们那个骑那个大那一大堆的那个军队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圣殿已经被烧了，但黄金在哪里？大家想一想，我们这里还好，我们这个学校也是用那个砖来铺的。假如这个砖是黄金来铺的话，烧了之后，那个黄金在哪里？就在那个缝的里面。所以罗马将军提多就下了一道命令，把所有的砖头搬下来，就应了耶稣四十年前所讲一句话：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的上面。他们就把那个砖头拿下来，然后把那个黄金在中间的缝的那个黄金全部都挑出来。耶稣难过，耶稣哀哭。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耶稣也讲过这个事情。当时的门徒离开了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指给耶稣看：“主啊，你看这个圣殿多漂亮。”主说：“这个圣殿有一天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的上面。”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看到的什么？耶稣看到的不是这个圣殿，这个很漂亮的圣殿，黄金的圣殿，哎呀，有一天没了，哇，很尊贵的圣殿，没有。他看到里面的人死不悔改，耶稣难过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要看到一个教会，在我们的教会的附近很多很漂亮的礼拜堂，你会羡慕吗？还是你有点忧郁？哎呦，人家的教堂多漂亮， 哎呦，你看我们还在学校里面聚会，我们九点还要弟兄来搬啊搬啊，我们还要排椅子。哎呀，我们那个哀宴的地方这么小哦，假如我们有个大的礼拜堂，我们呢有自己的厨房。哎呦，我们就不需要搬来搬去的东西，我们十点聚会，十点半到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弄什么东西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只看到教会的外表，你跟那些门徒没差别。同样，你说：“哎呦，主啊，你看这个圣殿多漂亮！主难过不是那个圣殿漂不漂亮，主难过是里面的人没有什么悔改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不需要建造一个漂亮的礼拜堂，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心里面是上帝所喜悦的。假如我们只坐在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，但是我们不遵循神的道，神同样是哀哭的。弟兄姐妹，主在这一天他为那个圣城来哀哭，因为以色列人呢，你为什么不悔改？神只选你们成为选民，神把律法赐给你们，神把先知赐给你们，每一个时代都有先知，都有祭司来帮助你们跟神的关系，为什么到今天你们不接受主？主那一天进城那天看到耶路撒冷，他哀哭，他说这颗圣城迟早有一天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面。40年之后，果然整个耶路撒冷被焚烧，应验了主的话语。第二天也是做什么事情？我们来看45节到46节。耶稣进了城，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说，我的店作为祷告的店，你们使它成为贼窝了。耶稣有两次洁净圣殿，第一，约翰福音第二章，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，第一次洁净圣殿。这一次是耶稣快要结束他的生命的时候，他第二次洁净圣殿。当时那些人其实他们在兑换银钱，你看那个其他的经文说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们兑换银钱？因为传说他们呢，那个罗马币是有该杀的头像嘛，你记得吗？耶稣说该杀的，你记得吗？对吧？他那个彼得说 找一条鱼啊，打开那个鱼口，有没有找到一个银币？然后主说：“哎，那个银币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哦，那个银币是该杀的头，对吧？”主说：“该杀的怎么样？还给该杀，对不对？”当时罗马人呢，他们用的是一个银币，是罗马的头像，那该杀的头像。所以呢，圣殿呢，他们不喜欢用那个该杀的头像，他们就怎么样呢？他们到圣殿的门口呢，就兑换银钱，兑换一种叫推罗的克色拉 ，OK， 色克拉。这那个推罗的，所以那个钱币呢就没有该杀的头像的，所以他们说哦，奉献给圣殿不应该把那个该杀奉献给上帝，所以他们在外面呢有正常的兑换银钱，因为他们真的是尊重上帝，不想把该杀的头献给那个上帝。OK， 所以有不同的讲法。然后呢，圣经说那些人在外面做买卖，有些卖鸽子，有没有？有些的当时有些牵的那个牛羊啊等等来献祭，有没有？哦，很远的地方来献祭的时候，那祭司其实当时的教会圣殿里面出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宗教跟商人勾结，他们换那个银钱不是一对一的，乃是可能是13对1等等，他们中间就有些奸诈在那里面。买的东西也是，本来你拿一个牛或者羊很好的献给上帝，哇，从你老家这么远迁来，那个祭司一看，哎，不行不行，哎呦，拜托，我检查了很多次，我的牛很好，可以献祭啊。我说不行不行，那我怎么可能回到自己老家再牵一头牛牵一头羊来外面买？他们跟那些商人跟那些的宗教的祭司长就有勾结，彼此的勾当，教会就变成了什么？贼窝。贼窝这句话不是耶稣发明的，我们看耶利米书7章11节，上个礼拜蒋勇传道帮我们讲耶利米书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。
微微。
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哎，对不起，这里还没有，等一下。每个礼拜，只有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拿到教会的周报，弟兄姐妹看到很多 PowerPoint， 我可以告诉你，弟兄姐妹同工每个礼拜二就开始做事了。我们手上的程序表是对稿修改四次到五次的，所以当你拿到手上的程序表，不要轻易的以为很简单。很弟兄姐妹付出了很多心血，我们 PowerPoint 的弟兄也是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要欣赏，我们要多给他们鼓励。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称为神明的殿在你们眼中成为贼窝。为什么他们成为贼窝？因为当时我讲过，他们不是官商勾结，是祭司跟商人勾结，宗教跟商人勾结。所以神耶稣非常的愤怒，把一个祷告的殿变成了一个很肮脏的地方。弟兄姐妹啊，假如我们去了一个地方，它本身是肮脏的，肮脏也是很自然，对不对？假如你去到一个地方，应该是你假设是很干净的，但是却是肮脏，就这样很失望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大部分的生命堂弟兄姐妹都受到这种伤害？因为我们期盼的跟事实的是两回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可以理解弟兄姐妹心里面那种感受，但弟兄姐妹，教会不是那一座礼拜堂，所以不要为一座的礼拜堂难过。哎呦，我们不能在一个很漂亮的教会来聚会。神从来，圣经从来没有一处讲教会是那一组，是那个建筑物，教会是那些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需要为一座的礼拜堂，我们感到很可惜。我们现在圣命堂没有自己的地方啊，没有这么方便。弟兄姐妹，很多事情都成为我们的思念，你知道吗？圣经旧约，圣经耶稣上帝屡次跟我们讲说，这个圣殿把它关了，因为里面都是肮脏的，对吧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今天的那个当时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看到圣城他哀哭，因为圣城是和平之城， Jerusalem 应该 Shalom 应该是给人平安的，但是那个地方却没有平安。教会本来是给人有安慰的，但是给人的是失望的话，一定是很难过。我自己牧会这么多年，我第一天开始牧会的时候，我就很清楚我要怎么带领一个教会。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是里面有真理，然后真理以外最主要是有爱在里面，这两样东西我认为就够了，有真理跟爱，缺一不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主第二天在按照马可福音，他进到耶路撒冷，把那些的人赶走，把那些做买卖的赶走，洁净圣殿，是耶稣进城第二天所做的事情。第一，我们把教会变成贼窝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买卖，金钱的买卖也是一个问题。十几年前我回到香港，我的教会里面有几位是做那个卖保险的，然后教会就发现很头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关心别人，关心完之后就问一句话，你买保险没？新来的朋友他来教会啊，一个姐妹跑出就很关心这个姐妹，哎呦，你要来小组啊，你要来教会哦，啊，信主有没有什么好处？讲完之后，请问你买了保险没？新来的朋友来教会，他以后不来了，为什么？他说原来教会信耶稣是假的，卖保险才是真的。 他不来了。后来教会就禁止在教会做买卖，不允许教会有一些什么卖保险啊，什么什么东西都不可以。那有一位姐妹跑到我面前，她说：“牧师啊，那我这个保险是很好很好的东西，那我想推荐给弟兄姐妹嘛，对不对？我这么好的东西，弟兄姐妹我都不推荐的话，那我还是怎么对得起弟兄姐妹呢？”啊，她讲的也有道理哦，对不对？她说：“我认为这个很好，那我爱弟兄姐妹，我就把这个东西孝给弟兄姐妹，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啊。”哎呦，我都出了难题了。他是出于真心哦，他出于爱哦，对不对？那你又不给他做直销，不给他卖买卖，那是也是问题。后来我们开会用了一个方法，在教会的后面呢，我们有一个报告栏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是做直销的，你是做保险的，你是卖房子的，做什么都好 ，OK。然后你就把你的名片放上去。弟兄姐妹有需要。啊，牧师啊，我想什么？哎，去看。弟兄姐妹一方面可以关心弟兄姐妹，用自己的让弟兄姐妹找到好的东西，但是不需要在教会里面用一些有这种的文化，有些这种的做法。第一，对新人不好，对不对？假如教会大家都好，欢迎新的朋友，有五个跑去，原来哇，这五个人跑去，原来五个都是卖保险的。那新来朋友就教会就这样。第二呢，弟兄姊妹之间也不好，对不对？譬如说那几个都是卖保险的，有没有？之间不是有问题了吗？对吧？为什么帮他买不帮我买？大家之间就有疙瘩，心里面不愉快。所以后来教会就说，我们不允许教会之间有这些人做直销、做推销，也不需要。你有好东西要推销，没关系，你放在那边，大家去看。好，我们看，哎呦，我想买保险，哎，这个姐妹，你可以把你照片放进去啊，好的，找一张比较青春美丽一点，有没有？然后就，哎呦，这个比较帅哦，哦，这个比较好，我要找他都可以 ，OK， 那可以。然后教会呢，不允许有借贷，不允许，教会不允许有借贷，钱在教会不许。哎呀，某某弟兄，我现在钱有问题，帮忙不能做这个事情。因为假如你说牧师，那个我在香港的教会，我是很严格的，你知道怎么处理吗？的结果是赶出教会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教会的规矩。因为假如教会大家之间都有金钱的问题，有金钱的纠葛的话，那就很讨厌，你知道吗？教会是一个爱的地方，这间的人那你欠我10块，我欠你5块，真讨厌呢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那个教会哦，所以啊，不要讲那个钱啊，什么东西的那个东西。第一，教会不要成为贼窝，这是主讲的 ，OK？ 耶利米书这样讲。然后第二呢，不除了金钱买卖之外，还有一种买卖的弟兄姐妹知道吗？在中国的教会，就是一种关系的买卖，知道吗？什么叫关系的买卖呢？有一次我去那个downtown讲道，很多年前我去那个downtown讲道，去一个华人的教会讲道，都是国内的。那有弟兄的警告我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你下礼拜去那个某某教会讲道。”我说：“对啊。”你去讲会小心啊！我说：“干嘛小心啊？还没杀我？”还不是哦，他们那个教会啊，三头主义很强的哦。他们那个教会有三大长老，三大帮派。他说：“你小心哦。”所以他们我讲，那就我去讲道。讲完道之后呢，我就故意看一下，哦，一散会的时候呢，果然教会的分了三大堆人，一堆在这，一堆在那边。他说：“哦，真的，我们中国人呐、很讲关系，知道吗？”哦，你是哪里人呐、哦，广东的，我也是广东的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你是哪里的？哦，上海人啊，哦，不好意思，哇，那是上海人啊，来来来来，哦，啊，小心，在教会不分黑白颜色，教会不分任何的民族，教会不分你是哪一个乡、哪一个省、哪一个乡的，都是。假如你说教会，好像刚才我讲这个当堂的教会。就变成了一种结党，有没有？就成为一个党派，有没有？哦，我们都是广东帮的啊！啊，谁得罪广东帮？你这广东是推翻满清政府的啊！你小心啊！广东帮啊，我们广东帮的，你看，大家有结党，就变成了教会，就变成一个结党。所以教会有两种的 买卖要小心，第一金钱在教会不要有钱的之间的交易哦。第二我们要小心我们关系，因为我们相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教会是所有人的，不分党派，不分哪一个省哪一个族讲什么话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最后我们来看耶稣说要不要成为那个要不要成为贼窝，要成为祷告的殿。祷告的殿什么意思呢？是亲近神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8:19-20这两节经文，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祷告要有两三个人，神就垂听，对不对？聚会两三个人在一起，就神在我们当中，对不对？我在想，为什么两三个人呢？祷告一个人不好吗？有一次，我在去探访一个家庭，有一个小孩就在那个走廊一个人在祷告。那我刚好经过，我不是偷听了哈，他一个人祷告，他主啊，我刚刚给楼上的人欺负我，现在我要奉你的名上去揍他。主啊，你要加我力量哦，你要成为我盾牌。求主给我好像参孙的力量，把他一拳打扁。OK， 奉主名求，阿门。我说什么？我说你干嘛？我刚才祷告过了，我就揍他，他欺负我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两个三个人祷告神会听？原来很多祷告我们一个人祷告是错的，祷告两三个人祷告的时候，有些人会听到，哎，弟兄你这样祷告不对，对不对？哎，前面这个祷告不对。两三个人祷告是一个互相的提醒，你知道教会是一个互相提醒的一个地方，有没有？弟兄姐妹啊，我不晓得你今天多大 OK， 但看你样子也知道大概多大了 OK。 我请问最近两年有没有人提醒过你事情，有没有？想一下，闭起眼睛想，这一两年有没有人提醒过你一些事情？哎，某某啊，你老公老婆也好 OK， 弟兄姐妹也好，邻居也好，同事也好，有没有人提醒过你？有没有？想一下。哎呦，牧师啊，两年都没有哎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你是小人。我们只提醒君子，不提醒小人。小人听不进去，而且会恨你；君子听了，谢谢你。所以不要以为没有人提醒你是件好事，我告诉你，不会的。我们都不是完全人。对吧？上几个礼拜我教主学，我教同学突然之间问了一个问题，我回答了，可能让回答有点问题。散会之后，有位弟兄拿着一本圣经来找我，牧师，这里经文这样讲。我说：“哎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弟兄姐妹，教会是这样才是教会，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提醒你。”他知道提醒牧师 是应该做的 OK， 牧师啊，这里经文是这样记载的。哦，我刚才想，哎呦，对的，刚我好像讲错了，然后下个礼拜教课的时候说，哎，对不起，上个礼拜我有点要修改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假如很多年没有人再提你的话，你不要以为很高兴，因为你是小人。我叫我的牧会的团队有8位的传道人，我说弟兄同工啊，我们开会的时候，我说弟兄，有些弟兄姐妹要提醒了，但是首先不要提醒，你要分别，教会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君子，一种呢是小人。我说首先要学习分别谁是小人，谁是君子。小人你提他没用，他不改，而且恨你，对吧？君子呢，你听了，你提他，谢谢，他真的改，真的谢谢你。 教会不是完美的，每一个人都不完美的、哦、我们很怕，你知道吗？侍奉也是，哎呦，比如说有一天文化弟兄指挥错了，你敢提醒他吗？哎呦，不要提，提了以后文化从来都不指挥的惨了。董老师弹琴弹错了，你敢提醒董老师吗？啊，牧师讲道讲错了，你敢提醒牧师吗？哎呦，某某人的态度不好，你敢提醒他吗？弟兄姐妹，教会是互相提醒的地方，因为我们都不完全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教会求主帮助我们，为什么耶稣说两三个人祷告，因为我们要互相提醒。我们祷告的时候发现、哦、姐妹刚才你的祷告好像有问题哦，是不是有点不对，这、就是彼此的提醒，祷告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是君子还是小人，我认识你们不深、哦、最好的借口，所以你是小人君子我还没有标签 OK， 还没标签之前，好好弟兄姐妹，我们都需要成长，都需要提醒，感谢神。最后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彼此提醒，牧师错了就是错了。我们中国有一个最大的毛病，中国的教会最大的问题，我们把面子比真理看得更重要，那是错，那是对整个教会很大的伤害。哎呦，面子嘛，中国人都想面，他错了就遮盖。 No， 不是这样的。弟兄姐妹，我在讲真理永远超越我们的面子。假如教会高举面子的话，那不是教会，那是社团，那是同乡会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要彼此的提醒。最后弟兄姐妹，我要提醒你们圣灵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有些人不行真理的时候，小心我们下到另外一个陷阱的里面，我们是自以为意。当我们说某某的教会人不行真理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要小心，我们是不是都守真理，还是我们要谦虚的学习。有些人不行真理，我们看不过眼，不等于我是完全人，我也是要战战兢兢，依靠上帝的怜悯来过我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过去就让它过去，我们很清楚，我们不要自以为意，因为我们自以为意的话就掉在另外一个罪恶的里面，对吧？所以小心，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让我们长存谦卑。主啊，谢谢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看到遵行真理是何等美，何等善，何等是你的心意。主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讨你的喜悦，而不是主啊，你看那些人，你看他们，主啊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主啊，你看他们的时候，就好像那个圣经讲那些法利赛人说，主啊，我不是遵循你的道吗？主啊，我不是这样吗？你看他们，不需要看他们，我们到主的面前是看我自己的本相，而不是看他们。弟兄姐妹小心，当我们常常看他们的时候，就把自己提高，我们好像比他们高一等哦，我们好像跟神靠近一点，好像做得讨神喜悦一点，我们都落在另外一个陷阱的里面。愿神加我们谦卑的心。主进到圣殿，第一个圣要圣城，第一件事是洁净圣殿。今天我们先求主洁净我们，预备好自己来进到主受难的这一个礼拜，然后礼拜五的早上10:30我们在这里。那天没有程序表，那天没有 coffee time， 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我们就进到这个地方，牧师跟几位同工预备了一个默想的时间，让弟兄姐妹可以在这里透过我们的安排，透过神的话语，透过的诗歌，我们与神思想神，让神的爱再次激励我们。 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让主预备我们的心，迎接这个受难的一个礼拜。我们唱一首诗歌，洁净我。会不会唱这个歌？阿明，是吧？
恳求救主。